你好，欢迎来到巴登巴登，我是林一。今天我被晨记播客的王月洲邀请，一起来聊一聊我这半年一直在做的一件共创的事情，叫做不花钱过周末。
谢谢林一邀请。然后这期节目的话，就是会由我晨记播客的王月洲来跟林一来去，一方面去介绍一下林一他自己、他的生活等等，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会来介绍一下不花钱过周末这么一个项目。首先，我就想先请林一，因为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晨记播客这个节目嘛，所以说我想先请你还是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林一，然后。我现在我想想看，
对，你身份很多，然后你参与的项目也很多。我先可以给观众给听众一些提示啊，就我所知道的，你有一个本职工作是在泡泡骚，就是一个手机支架的一个品牌，做品牌方面的工作是吧？
对。
然后自己的话也有很多这个创作的一些项目，包括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播客巴登巴登，然后还有一个 newsletter 叫做大人的魔法术，
大人的坚持魔法术，
对，大人的坚持魔法术。然后你自己还会给很多媒体去撰稿，包括这个理想家、澎湃等等，包括你还会给很多媒体去拍东西，因为你毕业作品其实就是拍的就是一个艺术家嘛，葛雨露。就我所知道就这么多了，当然我还有很多可能我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你可能可以再补充补充。
哦，对对对，谢谢王文洲的介绍，让我就是有底气介绍我自己更多。然后我会把我这些做的事情叫做，我这么形容自己叫做跨媒介创作者，就是我会想到我关心什么议题，就是我输入的那个内容，然后我自己会分配说这个内容它适合播客，比如说音频，还是说纪录片，还是通过我给一个媒体供稿可以实现更好的内容质量，然后我通过这些东西我会去安排我的内容，然后就是输出成各种各样的形式。然后它也不仅有比如说播客、视频、文字这样传统的，然后我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的议题我就直接搞一个直播分享会了，然后也会有一些行动。那我觉得不花钱过周末它可能就是把这些全部都拧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团体行动的方式输出。
了解。就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你工作其实也很忙，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一些跨媒介输入的一些事情，你是怎么样去分配你自己这个精力的？因为你工作上其实忙，然后其实但是从你的社交网络上来看，你的本身的个人生活包括感情生活等等其实也很丰富。所以我就蛮好奇你怎么去平衡这些这么多事情，而且一直可以保持这么精力满满的状态。因为我是把这次播客的录制当作跟你来等于说是来自充电的一个机会。
好呀，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有一点秘诀的，这个秘诀用四个字的话就是了解频率。就是我会觉得你可能你自己的生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交响乐，然后呢小号有自己的节奏，鼓有鼓的节奏，然后你只要知道这个事情多久发生一次，你就会一点都不觉得累。比如说我的播客它就一个月更新一期，一个月你抽几个小时做一期播客，感觉其实也是挺轻松的。然后大人的坚持魔法术是一周更新一次，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我是一种约稿的方式，我会去提前就安排好很多排期，所以它对我来说工作量也不是很大。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保持休息，就是一定要自己休息好了，你才可以就是有那样的精神状态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还有一个小专栏叫做恋爱心情。
哦，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确实是反正看每次看像吃糖一样。
对，那个东西就是我三个月才更新一次，
嗯嗯，
然后就是专门写我和我男朋友这三个月的恋爱的心得啊，然后一些故事。就是你知道这些事情以什么样的频率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你就对它可控性和掌控感更强了，并且它出现的频率不是多到那么的烦，然后你就会也很期待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也会有那种预期之外的事情嘛，你刚刚说那些频率其实就是那些相对于来讲比较日常啊，就是会重复发生的一些事情嘛。那些碰到那种意料之外的事情你怎么去处理呢？那些事情肯定也会很耗你的一个精力啊，或者说你的一个就是日常的这些时间或者资源之类的。
这个我想先就是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blog， 他叫 More to That，然后这个 blogger 叫 Lawrence， 他就讲过你怎么保持你内容的质量和频率，他就发了两张图。第一张图是如果你只在乎你内容的频率，你可能每周都更新一期，但是你的质量就是平平，因为你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准备它。但如果你只在乎灵感，那你可能就是2022年1月份写了一篇稿子，2022年8月份写一篇稿子，其他时候就没有收获。那我就会把这些日常的东西当做训练和输入，我不会把它当做完整的作品，所以它是我自己在耕耘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保持自己的灵感，就像每天都开一个开关一样，就是保持哎我签到了我的一个出勤率。但是比如说我也有特别特别想做的内容，然后我可能就会专门找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我花两个月我做一篇这样的稿子，然后呢再去适配看说哎有没有杂志正好想做这样的选题。因为我一个人的频道力量是有限的，那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好的故事我是愿意去舍弃一些比如说引流到自己平台什么的，我只是想呈现那个内容，那我就会再去找那个合适的载体。所以我之所以这么定频率，也是一部分是固定出席，一部分我其实也留有了时间给意外然后最近的意外是做了个近视激光手术，所以我已经四周没有跟我的大人的坚持魔法术了
对，我看到，然后你给那些会员有了一个很就是延期下去嘛。
对对对，是的对，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些事情是你自己给自己定的规范，你如果真的累了忙了是可以休息的，没人会怪你
对，就是你的生活其实本身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框架跟范围，然后但是你也会给他留一个就是蛮大的一个冗余度，你就是一些这种比如说是犯错啊或者说这种延迟的一些空间在里面，所以说你相对来说压力也不会特别特别大。
是的是的
好，然后我们你自己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就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些就是工作啊兴趣啊之类的，因为我想先把你这个人可能跟听众呈现相对来说丰富了之后，然后再去介绍你做的这个项目，他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加深一点。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我的全职工作以及我对全职工作的认识因为我会把我刚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认为是一种工作，包括你说做不花钱过周末我甚至觉得我是带着那种工作的心态在做这个业余的尝试的那我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全职工作，肯定有很多人会产生误解，很多人问我林一你还在泡泡骚吗就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我在泡泡骚，但实际上我从泡泡骚刚进入中国成立中国的品牌团队开始就一直在了到今年11月正好已经两年多了然后我也是工作很认真，但是这种认真不是体现在你比如说超额劳动上加班什么的，而是我会觉得工作的时间八个小时已经占据了生活很多的部分，我只要把这八个小时好好做完，我接下来的事情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是这样子的工作观，就是这八个小时里我会好好工作，但是多的呢我觉得也就超了对的，所以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是比较饱和的状态然后剩下的所有时间该睡觉的时间我也会很好好的珍惜睡觉，然后也会有很大的部分给我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还有强身健体的氛围然后呢就是在这些事情全部刨开以后才会做刚刚的跨媒介创作的事情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的就是目前的正职工作的公司泡泡骚，它就是你有没有去就是问过或者说了解过就是公司是怎么样去看待你现在在做的一些就是可能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知道可能你前任的这个那个主管黄一门嘛，他可能他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整个从公司来讲就是他们是怎么看待，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像你一样去尝试一些工作之外的一些选择，在就是保持工作不变动情况之下，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去有这方面疑问，说就是就在做工作之外的事情，那公司会不会对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样去使用时间啊，或者说这个精力肯定是会有一些疑惑的嘛在里面。
先跟你讲一个结论，就比如说我们走地基就不花钱过周末的项目发布会我是给大家都做了一份邀请函，不仅是给你王月洲，我也是给所有泡泡骚的朋友们都发了这份邀请函就是我会很光明正大并且诚实透明的告诉大家哎，我最近在关心什么东西然后很巧的是泡泡骚现在的亚太负责人他以前就是做一些 B Corp 然后可持续的一些产品出身的，他是很相信商业向善然后并且也很也知道并且鼓励我做这样子的尝试，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 你这份工作就是是流水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才是铁打的，就是你肯定不会有一辈子在泡泡骚，但是大家都可以把彼此当个人，知道你到底关心什么。而我们选择泡泡骚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部分，就我不是觉得泡泡骚我是为了拿钱然后用剩余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做泡泡骚这件事情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其实都是愿意做的。然后你刚刚讲到了我很喜欢和欣赏尊敬的就是我的前老板那个黄一萌嘛，然后很幸运的是他带来的继任，我现在的品牌总监老板，他是一个很开放很松弛的人。
他带来的是他自己找来的吗？
对，他和亚太负责人一起招到的。
哦、okay,
对对对，就是他们有把控这个后面是谁在承接泡泡骚品牌这部分嘛。然后现在我的老板 A 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然后把经验就是嚼碎了，就是能那个繁入浅出的一个人。所以他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并且他认为做市场做品牌，你就是要跟外界有互动，然后你知道别人在最近在做什么。然后他也传递了这样新鲜的观念给我，所以我觉得在泡泡骚你这么做是一件大家知道并且是乐于看到的事情。
挺好。就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企业，就是他会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会长期待在里面，这个其实都是有这个继承的这种关系在里面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是必须不得不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是得在泡泡骚工作，因为我觉得在那边你是学到了怎么样是一个专业的，不管是你做事情做项目和人交流，它都是提供了一个窗口。如果没有泡泡骚我肯定做不成走地鸡，因为我对组织的认识，尤其是这样就是基于一个目的去运转的组织的认识，很大程度来源于泡泡骚怎么运转。
了解。因为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就是详细掰开来说说，就是你怎么样去运作一个组织。然后你正好讲到走地鸡跟这个不花钱过周末了嘛，就我还是想请你跟这个听众啊就讲一讲这两个因为不花钱过周末是一个项目，是一个 Zing 的一本杂志书的一个名字，然后走地鸡的话它是你们为这个项目所就是围绕而成的一个社群的一个名称，就这两个关系是这样子。我想请你来介绍一下这两个不同的名词。
好呀好呀。其实一开始有名字的就是这个项目，也就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议题，叫做如何在大城市不花钱过周末。这个问题呢起源于 Bottle Dream， 当时 Bottle Dream 是上海的一个社会创新组织，他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提出了一个街心花园的共创，他找了大概25个人之前对城市议题感兴趣，然后我也很幸运的加入进了其中。然后他这个街心花园的一个大的议题就是人城市与秩序。正如你刚刚所说，我以前的一些纪录片实践包括葛雨露他当时在北京做了一条他自己姓名的道路，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哦，原来道路是属于公共空间，然后并且之后也一直去有一些和街头然后城市然后公民公共居住等等这样子的探讨，所以我也在当中就是在思考我自己到底关心什么。然后当时有一个环节就是 Bottle Dream 带领大家就是说提出你自己认为的你感兴趣的城市议题，然后我当时提出了好几个，然后其中这个在大城市不花钱过周末吸引了一半的人加入。
跟那个时候环境跟就包括跟现在整个大环境都很有关系。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议题呢在 Bottle Dream 街心花园共创的这个氛围环境下，我们就是分组然后做了一些理论的调研，然后之后 Bottle Dream 就不管我们了，因为这个共创它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它可能前三周是调研，然后呢后面两三周他就说你们可以去创作实践些什么，然后很得意的跟你说吧，就是除了我们这个题别人都没有继续做实践。
对，我看出来了。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先吸纳了这一波街心花园认识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偏学术然后偏可持续，但是我还有一群自己的朋友，就比如说我本科是学编导的嘛，所以我还有一些很喜欢创作文字工作或者说美术设计这样的工作这样兴趣的朋友，我就邀请他们就是说我想做一本杂志，有没有人要一起来，然后呢主题是这个，我又吸引了一帮就是想做点纸本的朋友，然后我们加起来一共25个人，这是当时。后面加入的两只走地鸡是设计和排版时候加入的插画师走地鸡们，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共是27个人。那27个人我们 其实是一个挺庞大的组织，你一个公司你都要有一个公司名了，我们就很难界定，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于是有一个人就提出来说，什么样的动物可以代表不花钱过周末，然后大家就开始叽叽喳喳说，哎，铁公鸡似的一毛不拔。然后呢有女性主义者就说，为什么是铁公鸡？然后呢我们就说 OK OK， 那我们是铁小鸡。然后大家又开始说很多鸡的那种烹饪方式。然后有人就说，哎，走地鸡很不错。然后我就把走地鸡搜到了百度百科里面，发现百度百科是这么说它的，走地鸡是一种自然放养的小鸡，它就是呼吸一些免费的空气，然后呢吸纳一些泥土的芬芳，就可以长出非常鲜嫩的肉质。我们就觉得这个形容就是我们，以及就是我们不花钱过周末想带到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就觉得，哎，就是走地鸡。然后我们还很国际化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英文名字。然后这些名字全部都是我们用 Fabry 一个在线的协同白板工具，然后上面就是贴便签互相投票，然后最后有一个人最高票的英文名就是叫 The Gratis， 它好像是一个拉丁语根吧，就是叫做免费的无偿的。我们觉得这种拉丁语根的感觉是感觉蛮隽永的，是那种永恒，不是那种很现代的感觉，反而是可以持续很久很久。所以我们的全称是 The Gratis 走地鸡，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走地鸡是作为我们行动的代称，我们团队的代称和我们创作的代称。
而且，哎，你刚刚提到就是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吸纳了很多不同的人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们其实会经历很多的一些讨论啊会议，那就是你在吸引这些人的情况，就吸引人的时候，他们是为什么来去加入到你这样的一个，其实你一开始对于你后面的一个成果啊，包括你后面目标，其实都其实有点类似于像一个很早期很早期的一个创业公司的一个感觉，你是怎么吸引他们加入的，还是说他们就是头脑一热就比如说看在你的这个就是朋友的这个面上就加入了。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确实在可能这个东西运转了一两周的时候，或者说一到四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好像就是创业，但是它和利润无关。那你如何去组织大家一起做事，然后彼此有信任，彼此有收获，这种感觉就是像一个公司一样，但是我们又不太是公司那样，比如说上下级的那种关系，所以它就会让组织这件事情变得更难。最我觉得最好的基础是我和这些人全部都认识。一方面是比如说街心花园的那帮人呢，我们本来就是共创认识的，并且在那个时候我是发现了共创的可能，因为我们当时每周三晚上要开两三个小时的会，然后出席率非常高，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都很有责任心，可能顶着疲惫，然后还是在探讨一些比如说城市的议题啊，
形而上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的执行力也很高。我就知道，哎，对于这群人来说，共创是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发生的，
可能是本身就已经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跟他们大概接触的五六周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信任好感，然后彼此的认识，所以我知道这群人我们可以做，
就等于说波特君给你提供了平台，让你认识了一些新的你可以就跟他们合作的一些新朋友。
绝对绝对，而且提供了一种就是你不是叫做同学也不是叫做同事的一种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美妙，
学友。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我见过面的朋友，然后我们可能是一直交流的网友，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们一直网上讲话，但是其实线下很少有契机出来，哎，真的去哪里约会玩一玩这样子，因为大家时间都很忙嘛，然后就有了一个这样的契机一起创作。然后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私聊每一个人，我就是说可能是在这个项目开始了两三周，我会发现
那个时候是大概啥时候，七八月份。
对对对，就是七八月份。
就是你们那个就是街心花园其实已经进行到已经阶段，有一点点就是成果出来了。
是的是的，就是在我还有那个聊天记录，好像就是在七月十几号。
所以那段就是介绍就是邀请他们加入的那段话，其实你当时是有很用心去编辑嘛。
我找到了一个七月十三号的一个飞书的聊天记录，当时是我在就是街心花园里面对 不花钱过周末这个议题已经参与到内部就是调研过程中的那些人、
嗯、
我就说嗨朋友们，杰星花园到了下一个阶段，创作阶段，我想做出大城市不花钱的100种方式的实体 zine、
嗯、
然后我就说在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设想它是可以被习得的，不花钱过周末是一个实际的场景、
嗯、
而我心中更大的信念是我们可以不花钱做任何事、
嗯、
社交游戏休闲这一切不必给谁付钱，过周末只是一个具体的入口。在上个阶段，不花钱小组从消费主义、过周末的人群和城市空间三个角度出发，有了一些初步的调研和学习。我想做出一本实用的小册子，分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下一个阶段，我们也一起创作吧。然后我给大家有一个文档，我就说具体做什么，怎么做，项目维持多久，可以在这里看到、
嗯、
所以我好像一开始就有点像做了一个 BP 一样、
嗯、
就是让大家有预期你进来是做什么。
嗯， 嗯，然后这个东西最终成品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会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对，以及你可能工作的时间需要花多久、
嗯嗯嗯、
然后我一开始招募大家的时候我也有各种 ABCD 的角色，比如说你是想当一个撰稿人，还是你是一个城市小灵通、
嗯、
还是你就是一个加油打气的人、
嗯、
你就是可以填你擅长什么。
嗯，
嗯，然后我基于大家擅长的部分，当然这个擅长的角色我是按照一个杂志需要的分工去设想的。
嗯， 嗯，
然后最后我就是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分了一个小组，因为我发现在 Bottle Dream 街心花园的共创的那段时候、
嗯、
它太扁平了，它太平等了，导致一个事情它没有 ownership、
嗯、
它可能
效率就会很低嘛。
对、
嗯、
就是它没有问责，但是所以我在我的这个做杂志的时候，我一开始就会比如说画了几个小组，然后我会浅浅的分了一个组长、
嗯、
但是这个组长他不能决策任何东西，他只是负责、
嗯、
就是他只是对这个小组的东西负责，或者说催一下进度、
嗯、
他也不是按照能力或者说资历来排的，而是谁有更多的时间做这个事情谁就是那个组长、哦、
嗯，就他可能是要等于说是催进度嘛，就是、嗯、
对对对、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习惯了一套组织方式、
嗯、
比如说我们是知道哦，组长是做什么事情的、
嗯、
你一个东西每个人他就是行为模式，他在一个组织里面的就是角色是其实是有一定的固化的，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比如说聚会上面愿意第一个开口的人，但是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喜欢做调研但有的人不喜欢演讲、
嗯、
就是是区分这样子的行为模式、
嗯、
然后让你在一个你舒适的阶段工作。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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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了解。哎，那你自己就是跟他们这些组员接触下来之后，就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毕竟在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还是要付出他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劳动啊包括他的一些智慧的嘛，就他们你在一开始会跟他们讲就是他后面会收到哪些的一些回报啊回馈啊之类东西吗？
我没有告诉大家能获得什么，但我很清楚的在一开始就是说你这些就是你的这些比如说文字或者说创造性的劳动，
嗯，
他在这里不会获得现金报酬，
嗯，
就是这是一开始就要说明的、
嗯、就把预期给差不多就是降下来。
对对对、
嗯、
这里不是我在就是说 PUA 大家什么的、
嗯、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共创的组织、
嗯、
它的
性质就是这样，
利益很复杂，就你一旦牵扯到你画画的、
嗯、
哦，你可能在外面2000块钱一幅插画、
嗯嗯、
在我们这里谁给你付这个钱呢、
嗯嗯、
就是大家是有这样的共识的，而且你做你自己擅长的事情，其实你可能画一幅你真的想画的画、
嗯、
你不觉得它需要你获得什么现金，就是你不需要现金去补偿你的那种心理、
嗯、
然后这个东西说完了以后，我也跟大家就是在项目一开始就会私聊大家，就是说你想获得什么，就是你诚实一点告诉我你加入这个东西你想获得什么、
嗯、
然后我也听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
嗯、
有人就很诚实的说林一我想在这里写稿，然后把这里的稿子就是可以当做自己的作品，然后去看看给其他媒体投稿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有人就说他对共创这种组织很好奇也很怀疑，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真是不是能成、
嗯、
所以他想加入其中、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工作之余想尝试一些东西，但是他、
嗯、
对，但是他不可能通过辞职或者说换工作去获得、
嗯、
那这里也可以是一片你尝试的土壤。 嗯，
嗯，那挺好。其实你们这个组织从一开始这个组织本身就是不花钱的，倒并不是说你们这个项目做出来，因为你们那个内容其实大家就是听众以后去很多这个场所，其实待会儿我们会写在修诺词里都可以看到嘛，这里面其实提供了很多这种方案。其实你们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它是用一种这种没有这种 存的现金啊钱这样利益交换方式，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组织里面一方面是有所贡献，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有所得的。
对对对、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依然是在交换什么东西、
嗯、
你所有的你付出劳动你一定是交换到了什么东西、
嗯、
只不过那个东西不是钱、
嗯、
然后我们的这里流通的货币也不是金钱、
嗯、
对、
嗯、那你觉得这个流通的货币就是你经过这么长一大段时间的一个实践，包括你现在其实也在实践的跟外部的一些比如说品牌方，比如说一些别的合作方去沟通啊合作啊之类的，你觉得这个流通的东西大概是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定义或者说怎么样去量化这么一个东西啊？
如果真的要说它在流通什么，我觉得是能量和资源。
嗯
嗯，能量就是像我现在跟你录播客一样、
嗯嗯、
你肯定也是感觉被充电的吧就是
对对对
对，就是很多人跟我在一起他都会觉得情绪被感染。
嗯，
那比如说我们一两周哎就会有一次例会、
嗯、
然后我们又在比如说从繁忙的工作之余给你拉起来说、
嗯、
哎你还有这个事情要做，其实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
嗯、
并且看到它真的有所推进。
嗯，
然后资源的话我想说的是这里面可能是一部分能力的资源，一部分是点子的资源、
嗯、
就是它是在无形之中会有一些互通、
嗯、
然后我们自己走地鸡彼此的朋友都会哎一两个走地鸡他们自己出去约出去拍照啊，一起约出去干嘛干嘛，就是他们也在这里获得了朋友。嗯，然后这样的关系是更坚韧的。
嗯，哎，那你现在那个泡泡骚，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你其实会从泡泡骚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化、啊、管理上去借鉴很多东西，就你们泡泡骚是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管理跟组织的一个方式吗？还是说它可能会类似这样，但是它会更公司化一点？
我觉得泡泡骚它并不是从组织架构上教我什么东西、
嗯、
而是可能我从领导怎么培养我和信任我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对待我所有合作的人。就比如说刚刚讲到新来的品牌总监叫 A 哥嘛，然后 A 哥是那种他会给你兜底但是会给你空间做事情的人，他就会完全的赋能给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走地鸡杂志排版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书的设计排版完全交给负责设计的人、
嗯、
就是我不会当中盯着各种东西需要审批什么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交给你我相信你、
嗯、
所以你就是自己做你想做的东西、
嗯、
这就是最好的，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提建议的时候、A 哥呢他的品牌经验非常丰富、
嗯、
他很多时候都是跟 agency 对接，但很多人不是那种网上传的什么甲乙方的那种对话都是很 pushy 的嘛，比如说甲方就说你这个字号再大再大 logo 大大大，然后这个黑要彩色的 五彩斑斓的黑什么的，但是 A 哥跟我讲的就是你 提建议你绝对不要提审美取向上的建议、
嗯、
也不要提就是执行上的建议、
嗯、
你可以提你想你这里缺失了什么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如何表达、
嗯、
你要相信那个做的人、
嗯、
所以可能就是不在风格上做建议而是在信息上做建议，就是对我来说都很受益。
哦、
嗯、
了解。这个确实是其实不仅就是其实都是一些职场里的好习惯了，其实就是跟职场里人跟人沟通的一些非常好的习惯，就可以避免很多这种不必要的一些摩擦跟这种效率的这种低下。
对对、
嗯、
然后我还要分享、
嗯、
我们泡泡骚就是内部还会有定期举办的 feedback workshop、
嗯、
就是教你怎么给反馈、
嗯、
包括教你怎么给积极的反馈和建设性的反馈、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存在于职场的，你可能跟家人爱人都可以有这个给 feedback 的意识。
嗯，
嗯，所以就是我就会把它运用在我生活的各处。
嗯，我感觉这期节目做了之后，一方面你的这个走地鸡可能会慢慢又壮大了，会有很多来加入的这个读者啊，包括社群成员，可能泡泡骚以后招人可能也会有很多人投简历。
对对，现在还有一些品牌方来加我微信，然后呢、
嗯、
先说哎我们聊一聊泡泡骚的合作、
嗯、
然后再聊聊走地鸡的合作。
嗯， 嗯，挺好的。
然后你刚刚讲到就是走地鸡的成员的加入什么的，其实这一块我是很谨慎的、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一个东西感兴趣，但是你光凭好奇心只能航行两三个月顶多了，但不会让你航行、就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还要让你付出额外的时间劳动的情况下航行半年之久，只凭好奇心绝对不行。他可能 比如说对我而言，我也不是好奇这个议题，而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它背后是一种信念。
嗯，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跟你在书里面，就是在这本thing 包括你的这个项目里呈现其实是一样的，你的消费观啊等等。
对，是的。
嗯，哎，正好讲到这个，那我们组织方面的东西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们可以就是回到内容层面的东西。
对，先回到内容层面的东西吧。
嗯，对，就是内容层面。嗯，因为我是这个，因为上次来参加你们的发布会，当时你们其实因为一些很特殊原因，这个书没有到，然后你们就把那个书张贴在那个 BottleGM 的那个进门的一个架子上面。我看了，就里面有包括怎么样利用一些城市内的公共设施，包括怎么样用城市一些角落，包括怎么样居家健身，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不花钱，或者说其实你们这个不花钱倒不是说零消费了，只是说是用一种就更加可能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吧，去使用这种各类这种资源，就更好的更可持续的方式。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消费观是怎么个样子的？因为你刚刚说了，你消费观跟这个书其实是差不多类似的，你才会把这些内容编进去。
对对对，这就是讲到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多抓鱼了。然后它是二手服务平台嘛。然后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在仓库里面收二手衣。然后就是真的你亲手拆开了很多用户寄过来的不要的衣服的包裹。然后我就会发现，哇，原来一个人有那么多衣服。我是先从服装这个消费当中进行反思的。然后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有印花的衣服很容易过时，因为不是说那种衣服本身的那种纹路和印花，而是一些胶印上去，然后可能是几何 slogan， 然后有表情，就是一切视觉化的东西它流行的很快，但同时它也会过时的很快。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拥有的衣服，我想用的是一个东西它能用很久。然后这个理念 也是泡泡骚潜移默化传递给我的，因为泡泡骚就是这样一个产品。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些不买有印花衣服的尝试，这么做了一年以后就真的是做到了。然后第二年我就又给自己加码，就说如果我只是为了要好看要新鲜，我就跟人家换衣服。因为我意识到我常常看着我的衣柜，很多衣服你明明就是去年才买的，你可能也就穿了一季，但你就是不想穿了，这跟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你已经腻了。那我对待这种腻的方式，我不想纵容我去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消费，就是那我就可以交换我腻的东西，我可以给别人，先把这个东西流通出去，然后只要别人的旧衣服穿在你身上也是新的呀。对对对，所以我就会我真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尝试了换衣服。而且我是不想通过互联网中介，比如说闲鱼啊，或者说你通过社群一些 swap 的 community，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当中还是有一层物流成本的。然后我就试着说，哎，我有个朋友他那天发了一个就是视频，穿搭视频，可能是优衣库给他寄了那种 seeding， 然后是两个颜色，就是同款不同色。我就在想，哦，他是一个穿搭博主，他是不是有很多旧衣服需要就是处理，然后我就问他。然后果然就是有很多全新的衣服。然后我们身材又差不多，他确实是一大包就给我的，然后我也会。
也不要钱？要钱吗？
不要啊。
那怎么交换呢？这个
就是我也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然后是一块滑板。对，就是这样子进行一个交换。然后还有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率先跟朋友做起来，就不仅仅是你跟你朋友有了一件哎，新的就是相处的方式，消磨时间的方式，然后也是一个见面的契机，然后也可以省去一些物流成本，然后对对对
对。因为一般啊，就是像不花钱这样的一些指南，其实媒体其实一直会做嘛，特别是在就是像现在这种经济的整体的一个下行期都会做，就是告诉你什么地方这东西很便宜可以省钱等等。但是你们做这个内容的逻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消费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就是你是一种更加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这种利己包括也利他的这种消费观。就是说你刚刚说交换嘛，就是你会把对方可能他多余的东西拿过来，你也会把你自己可能暂时用不到的东西给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对你后续的这个选题啊，包括别人写东西，就是你是怎么样去策划这样的一个栏目的。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好多点我都想回应。我先想回应那个媒体上报道的很多不花钱的案例嘛。 我确实对不花钱这件事情有意识，就是通过故事 FM、
嗯、
在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双十二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不消费主义者红姐的故事、
嗯嗯、
就是讲他是怎么、在办公室睡觉，但他不是没钱，他有工作，然后去、吃一些同事就是吃剩下的外卖打包回来的呀，然后包括去哪里淋浴，然后去什么菜场附近捡食物之类的、
嗯、
我当时听到这一期故事我是很被吸引的，就是他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他可能太极端了、
嗯、
就太难实施了，但他在我心里面是有一点影响的。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央美的毕业作品，就是那个假装名媛不花钱过了21天。
哦，我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故事 FM 也采访过。
哦，对，后来也采访过，是的。然后就是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就央美的那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城市资源确实很多很多。然后呢，第一个是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物欲，一个人他在今天社会可获取一些服务的可能也是很多的。但是确实这些都是一种不花钱的案例，我们要聚在一起做一个不花钱过周末，你率先就是要界定的是我们认为的不花钱是什么。嗯，我们花了很重要的一个会议一起去探讨我们认为什么是不花钱。你刚刚说到我们比如说物品共享交换它是一种行为，但是不花钱它绝对不只是这样，比如说居家健身，那它算不花钱吗？用钢琴演奏弹奏一个下午它算不花钱吗？哎，但你要买一个钢琴，哎，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细枝末节的原则需要探讨。
嗯，
然后我们就像那种少先队员入队一样，每个人就是写你心中认为的不花钱倡议是什么，每个人写1到3条、
嗯、
然后结果我们就是大家投票投出了前10条。比如说有的人会说不花钱花心、
嗯、
就是他认为你不花钱的时候你其实花了更多的心思，花了更多的时间。然后还有人说不花钱是一种就是开启日常轻便的创造，就是他就是强调的是 create， 然后他会觉得你不花钱做一些事情，你是在不是在买打包好的体验商品，而是你自己在创造什么、
嗯、
然后还有人说哎，不花钱但是我们要保护这种免费的资源、
嗯、
因为他提出这个的背景是他知道以前宜家是可以免费喝咖啡的、
嗯、
然后工作日的时候就是各种阿姨爷叔就在那边喝咖啡、
嗯、
后来这个免费资源就是关掉了，就是你要保护他这个免费资源到底是提供给什么群体的，你如果不是那个群体，那我们就不能就是把它开放给所有人，就是不钻漏洞。然后呢也有人就说我们不是要薅羊毛的那种快乐，而是我们对自己生活有意识的那种快乐。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梳理了10条各种各样的、
嗯、
哦，我们就会发现啊，这10条不太好记 啊，太多了我背不出来，然后我就把它归成3类，其实就是12个字。第一个就是消费反思，它不是让你必须要进行反思，而是你可以在消费的前中后进行反思、
嗯、
第二个叫做物品共享，它也是最好理解的，并且它运用在生活上最多，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什么的。然后第三呢叫做主动创造、
嗯、
啊，我们就是会发现我们访谈了很多，就是你真的身边的人是怎么过周末的，从周五晚上一直到周日晚上，我们抓取了很多行为的关键词，然后我们发现哦，确实一些创造性的活动要比你去买消费或者说娱乐的东西花的钱要少很多，可能它就是散步然后跑步之类这样子的动作，甚至
录播客，
对，录播客当然是，对，它可能就是一种轻量的艺术，因为我觉得艺术、
嗯、
尤其行为艺术它可能也是某种不花钱、
嗯、
但它可能门槛太高了，对，但我们就是讲究的是那种平民的艺术生活那种感觉、
嗯、其实现在做艺术就确实也不门槛，就是你说搞那种什么架上绘画装置呢，确实可能是要一些成本跟门槛，但其实有很多这种日常的艺术行为，就你应该也认识那个建文跟孙大斯他们做那个神户线行嘛，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生活跟艺术的一个时间，就一开始可能也就是去公园里面去跟那些老人去采集一些歌然后自己回来唱，然后现在也其实会跟很多美术馆去做合作，包括他们也是12月月中吧，他们会去那个苏河湾的那个万象天地，在那个天后宫那边去做一个演出，其实那个其实就是跟你讲的那个艺术的这个实践创造性的活动很类似，就是很成本很低啊，但是他也确实能给他们自己也给听众观众都可能带来很多快乐。
对的对的，因为艺术它关乎美学，然后美学它的词根是感官，
嗯，
然后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也会把它放在我们不花钱过周末工作坊的一个环节，就叫正念写作，就是他会通过一些环节去引导他去看去听、
嗯、
去用嗅觉去感受你当下的环境。这又讲，我又想到这个事情我是怎么理解他的，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去年不是去黄山紫露寺禅修了三天吗？哦、
嗯，
然后就是你是不能看手机怎么样的、
嗯、
你就只能在那边打坐、
嗯、
然后在最后一天有一个就是大家就可以讲话了，然后师傅就说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感想、
嗯、
要，然后有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就起来说啊，疫情三年了，
嗯，
本来她是一个一年要去好几个国家的人，然后现在就是哪儿都去不了，她就是讲着讲着就哭了、
嗯、
然后那个师傅就是说你的身体迟早是不能远行的，如果你一直依赖于移动或者说去远方去获得你那种新鲜感，就是你可能迟早会也要面对你无力做这个事情，他说你要有安住在当下的能力，这句话就是一下子点醒了我，我说好像是的，如果你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你都不能发现新鲜的事情，你去外面可能并不会，可能那个不叫新鲜而叫刺激，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打开感官敏锐的捕捉的那个能力是很重要的，也是不花钱过周末的一个、
嗯、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嗯，但你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它并不是说就是安于当下，它只是说嗯，在远方跟在附近其实都得有这个去寻找到一些美好事物一些很快乐事物的一个能力，就并不是说只有远方就是那些没见过的东西那些新奇的东西才是好的，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这个工作生活里面其实都会有这些很美好的东西存在的。
对、
嗯、
你这个哇忽然感觉这跟我的幸福观是有关系的、
嗯嗯嗯、
就我认为幸福不是一种条件，就是不是你满足了什么条件你才能幸福、
嗯、
我觉得幸福是一种能力、
嗯、
在于你没有符合任何条件你都能幸福的一种能力。
嗯，
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幸福观、
嗯、
并且我觉得我具备的。
嗯 OK 突然上升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我们再拉回到你这个书的内容，就第一本这个书内容，就是我也蛮好奇的，就是你从哪儿去找到就是这么多的你刚刚说了嘛，就里面的作者就是除了那个波特杰姆那个工作坊认识的那些可能是一些一开始是一些陌生人然后成为学友之后很多的里面的撰稿人其实都是你过去的朋友，包括那个 Topper 陶普的那个许师傅阿贵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池冕，就他们其实都是你我共同的朋友嘛，你是从哪儿就是一点点认识这么多朋友然后他们也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第一本创刊号的一个作者的，这个告诉大家一些秘诀吧，以后大家万一也要做类似的可能类似的项目其实也可以从慢慢开始积累起来。
我想在讲我是怎么做之前、
嗯、
再讲一个我的故事
啊，没问题啊、
嗯、对，其实在今年之前我完全不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可能接的活还是以拍摄为主的，
对，
我自己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嗯、
而且可以获得钱的。
嗯，
但是在今年1月1号开始，我是正好因为看到我有订阅一些 newsletter， 我会发现哎 newsletter 起来了，然后很多人有了自己的专栏，然后我就也有就是慢慢构思自己专栏的那种想法，并且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很严格的嘛，每周更新一期，然后他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是我好像在训练我自己输入和输出，然后一种从思考到文字落行的一个过程。
嗯
啊，然后我就这样子写着写着也不是那种有功利性的，后来我的一个学姐你也认识舒韵，
嗯，
她在理想家做编辑，然后她说林一我们的四月刊是讲运动的、
嗯、
你以前告诉我你很喜欢就是打乒乓、
嗯、
就是上海有个乒乓球俱乐部，他们正好想去采访那个乒乓球俱乐部 Standard Nerds 的主理人 Toto， 然后他就说林英我觉得你可以写，我说我就很慌我就说我们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杂志这样子的，而且是纸质出版，
现代传播旗下的那现代传播现在叫元宇宙元宇宙旗下的理想家杂志
对对对对，我就感觉啊我也可以嘛，但是他可能是、
嗯、
一方面是看到了我在做、
嗯、
我已经在写作练习、
嗯嗯、
然后他认可我的写作、
嗯、
并且其实他是编辑他需要承担那个就是风险、
嗯、
就是比如说面对2001要是写不出稿子他肯定一部分是 编辑因为他是在职的员工，他得承担那个风险，他是愿意帮我承担那个风险的，
嗯嗯，
于是我就是很顺利的写出了第一个稿子，
嗯，
而到今天第一个稿子好像是三四月的时候写出来的，而到今天十一月份，
嗯，
我好像每年都每个月都给理想家写了稿子，
嗯嗯，
有的是新媒体的，有的是纸质的，
嗯，
然后我也认识了他们所有的编辑，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哎，理想家别的编辑也来找我了，
嗯，
然后我甚至也会提选题给他们，
嗯，
就是他建立了一种很健康的路径，
嗯，
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是怎么从不给任何东西供稿到开始敢于写稿敢于报选题的，
嗯，
那我也会这样子对我身边的朋友，虽然我的杂志也没有书号也不是什么媒体，但是能给一个杂志写稿子感觉还是挺不得了的一个大步骤呢，
嗯
嗯，然后于是我是自己比如说阿贵我知道他有那个故事他也写过一些稿子他也喜欢写东西，
嗯，
那我会率先邀请这样的朋友，嗯，然后我们走地鸡里面有很多就是出版经验就是丰富的朋友，有比如说在读库的，
嗯，
然后什么在现在在国家地理的也有假杂志的，就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那个风险，
嗯
嗯，
对，就是一套就是协作模式嘛，就可能你也了解他们，他们也愿意来去写这个东西，他们也有能力来去写这个东西。
对，我有想到就是有一个我之前看到幸运是什么，
嗯，
就是一个 X 轴和一个 Y 轴，
嗯，
然后它乘出来的那个面积叫幸运，
嗯，
X 轴是 doing，
嗯，
然后 Y 轴叫 telling，
嗯，
就是你做了什么乘以你说了什么等于你的幸运，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我就是写了一篇 newsletter 我都要发到朋友圈的，我管你看不看呢但是我是很 proud of 我在做的事情的，
嗯，
那可能哎，编辑他就捕捉到了这个信号，
嗯
嗯，所以如果你只做不说也不行，你只说不做也不行，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
嗯，
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才好让那个传递信号的人接收到你，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只是我去找作者，
嗯，
而是作者他也要展露出来他愿意的这个信号，
嗯，这也是种频率嘛，就是你也得往跟世界去发出你自己的这个频率，让
对对对，
让那些需要接收到的人接收一下，
是的，
你相当于你是个外星人，你要跟地球保持个联系，
对的，
嗯
嗯，
嗯，对，然后还有一点，你刚刚是讲到人的这个部分嘛，还有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这个不花钱过周末里其实还要涉及到很多城市空间内容，因为这个其实空间内容其实是你们一开始做街心花园其实就是那个它的母题里面包含的一个选项，嗯，你是怎么样去跟你的这些伙伴们去找到这些城市空间里可以就是践行你们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一些场所呢？
首先要感谢的就是 Bottle Dream，
嗯，
因为 Bottle Dream 它现在可能上海很多人都知道 Bottle Dream Base Camp 这样一个在，
嗯，
江苏路附近的一个，
可能还有更多人不知道就是可能还是说这个脱离这个圈子以外，
嗯，
我估计是不知道的，
确实，
嗯，
但它在今年之前它甚至都不是公开，
对，
不是公共空间，
对，它现在肯定比以前更知名了嘛，
是的是的，嗯，它其实一直是 Bottle Dream 的办公室，然后它今年是进行了一个装修，会把一半的空间都劈开来给公共给居民给市民，
嗯，
然后我就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认识他们的，然后 Bottle Dream 就一直作为走地鸡比如说线下开会的场合就是一个场所免费提供的，
嗯，
我们其实每周二晚上要开例会嘛，有的时候就会说 Bottle Dream 集合，我能去线下见面的我肯定还是面对面交流会更鲜活一点，
嗯，
然后不能去的话我们就是在线上开会啊什么的，
嗯，
所以 Bottle Dream 算是一个我们富裕的基地，然后我觉得他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表率和让我们相信我们能在公共的免费的空间做一些事情和聚集起来，
嗯，
对，他提供了那个信心的基础，
嗯，
然后再说一点，你说再找到一些别的，我觉得可能不是我们共同去找，而是你每个人你都会知道一两个这样的地方，
嗯，
因为上海这么大我不可能把上海全部都绕完，但你只要在你住的地方你去探索一下你步行可达的范围，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个街心花园一个小亭子，
嗯，
然后你试着跟朋友在那边可能喝一点乌龙茶或者矿泉水，你其实都能坐一下午，对，
嗯，
这个我又想到就是疫情我们不能向外探索，确实是更让我意识到在地的空间，我自己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我 以前每年过生日我都要请很多朋友去餐厅里面吃东西然后玩啊什么，然后2020年3月份也就是我的生日月，那个时候是上海刚刚恢复一点，但是很多比如说餐饮啊然后娱乐场所都没有开放，然后我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在徐汇滨江有一个 silent disco， 就是一个
戴着耳机
戴着耳机对无声 disco， 然后就这样漫步了徐汇滨江的5公里，我才得以看到徐汇滨江的全貌，比如说它有攀岩墙，然后有一块草坪，然后我就会发现哎，那个攀岩墙它像一个小屋子一样，它的结构它的两边的斜面呈三角形的呢是攀岩的那个部分，但底下是软垫，我觉得它就有点像一个帐篷那样的安全感。然后那次我就说哦，我要去那边过生日，我找到了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小角落，然后在晚上然后邀请朋友们过来，然后自己只要买蛋糕什么的，你其实就不用为场地付费了。然后我的朋友们大家就是到那边就是零散的集合，然后下起了大雨，大家都穿得很漂亮，然后有的人穿高跟鞋什么的。软垫之所以为软垫就在于它下雨以后人翁在那边水就会往那个地方下陷。
哦，我能想象那个场景。
你能想象，然后就是很多人，然后就是大家就陷进去，脚就漫在了水里。那个场景其实很狼狈，但是成年人已经很少体会到这种狼狈了。然后大家就是匆忙的唱完生日歌，然后有的人打车回家，有的不怕淋雨的就继续玩这样子。我相信每个人都记得那一天。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相当于利用公共空间做点什么事情，它确实是在一些大环境的局限下的，但我又是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些自己开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哦，原来公共空间尤其是上海它的公共空间包括大宇营造在做的事情都是把街区做成开放的欢迎大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至少在大城市它一定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公共空间包括现在上海因为有很多这种口袋公园啊，包括这种公共的就比如说图书馆这样的一个系统嘛，因为我记得十年里面自己写了一篇他怎么用上海的图书馆系统来去阅读啊，来去让他们去帮他来买书，包括池冕自己现在也在大宇营造做了一个图书角。哦，那简直是我去看过里面的书，这可能跟一个区级图书馆或者说一个街道图书馆也差不太多了，而且确实有很多书图书馆也不一定会买。
是的是的，池冕他其实也是走地基的一个成员，然后当时我在订阅池冕的 newsletter， 它里面就是讲如何在大城市找一些免费资源，当时我就跟池冕说哎，我也最近也想做这样子的议题，他就说好啊好啊，他就是很想加入，包括我对这种城市里面资源的一种认知其实也是源于池冕他带给我的一些信息，因为池冕他像一个信息收纳库一样，他总是知道国内国外各种发生的好的事情，然后他里面提到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对我受益特别深，他就叫 Access Better Than Ownership， 他是一期他的 newsletter 的标题，就是可获取性远比你占有一个东西更重要，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互相鉴定的一个共识。
对，因为你就单纯从就是看书买书这个角度来讲，你买书你得自己家里面有这么大的空间去放，其实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空间其实是很贵很贵的，你买个房子最起码4-5万或者更高的一平，你买书你其实不用花，或者看书你不用花那么多钱。
我忽然想到就是我和池冕是怎么认识的。池冕其实一直是就书运介绍的，然后我们躺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里面很多年。也是我通过开始写 newsletter 开始，我当时就是一开始就内测了付费这个功能，我就发现池冕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但是他订阅了我年度会员。
哦，我记得好像你发过一个就是朋友圈说你请了一个会员那个喝咖啡吃面，好像就是吃面。
对，其实就是吃面。你今天跟我讲我和吃面的关系，我会觉得哦，好像很亲切了。但原来是半年前才刚认识。就我刚忽然想到，当时我就是会说你订阅我 newsletter， 然后只要是年度会员，我都会请你吃饭。然后我就请了吃面，然后还请了 Mori 后来也成为走地鸡的会员了。而我们在此之前都是完全不认识的人。
Mori 是哪一位？这我倒不认识。
对，也是走地鸡的一个成员。一共有27个呢，你不可能认识所有吧。
创始会员蛮厉害。你给他们有什么这种实体的纪念物给这些 同学吗？
当然了，就是虽然我们这本杂志不被售卖，不被个人拥有嘛，但是我还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自己创作的成员肯定都得有一本。对。
OK， 哎，对，你刚刚正好讲到这个，就是以后这些读者怎么样去跟你们这个杂志建立联系，就是前面讲的这个access 这种关系嘛，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其实读者想买也买不到，但他能看到，而且他得去一个公共空间去看，所以这个会让我想到它有点类似于像这种很古早的这种社区宣传栏、月报栏这种感觉，就是一帮那种就是老头老太在那边聚着在那边看报纸，然后有可能这些看同一本书的人可能会在线下去互相认识一下。你是怎么样去探索出这样的一个就是发行这样的一个模式的？
对，就是不被售卖但是在公共空间翻阅这样子的形式，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去找一些独立书店的运营者去了解了就是自出版书它的一些合法范围，这是一个很敏感但是又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嘛，肯定是在我们印刷之前我们就要了解它的敏感度在哪里，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第一就是你的发行量不要特别大，第二你不要售卖，就基本上就不会有特别大的事。然后呢第二还有就是之前上海有一些就是音像检查什么的，就把一些唱片店啊什么的就会关停嘛，你这种违法的就是你放在一个地方其实对他们来说也影响很大，所以那我们就在想如何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就会发现哦，那就是不要搞钱的事情，其实是
不要牟利，
对，风险最低的，我们觉得哎，我们做这个事情本来不是为了钱，那我们就很快定下来这个东西不售卖。然后呢第二就是那个放在公共空间，就是诚如我刚刚跟你念的那一段话而言，我就是这是我当时直接想到的一个画面，但是因为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个画面，我们办公室在西康路附近，那边有一家咖啡店叫虎牙，画着小老虎头非常可爱，它呢就是你买了一杯咖啡，你坐下来的位置离你前面大概五十公分左右的地方，就半个手臂不到的距离就有一个杂志册，然后上海有一个日本人，有一对日本人，两个人做了一期杂志叫 Catch Up，
好像我看他们就是跟就是出版平台蛮高的，就是也是记录很多城市里面的小事情啊。
是的是的，然后那里面我有随便翻翻，虽然都是日文哦，但是你就看那些日文里面的中文字，然后加上它的配图，我就会发现他们是很活生生的在生活在这个上海这个城市，他们观察到的东西都很地道又时髦，然后就是这样的交互，可能是我坐在虎牙翻看这本 Catch Up 的那个过程让我相信和可以想象，哎，走地鸡的杂志放在这个地方的样子。
挺好。哎，现在是已经就是对，待会儿你可以待会儿放在那个show notes里面吧，就是哪里能哪些城市哪些空间可以看到这些杂志。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也把这样的空间取了一个名字叫走地鸡友好空间。
了解。
对，比如说它得是哎，你不消费也能坐一坐的，坐一坐喝口水的空间，或者是你的注意力可以被放在杂志上的空间，又或者是它会有一些可持续理念和行动的空间，然后这些地方我们会觉得是，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场所是我还找了一个理发店放着这本书，因为理发店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些翻阅纸本图书的这种需求。
对，很有意思。好，那最后就你来林一来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走地鸡这个社群或者说不花钱过周末这个项目以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或者计划，因为我听说其实你刚刚也讲了嘛，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品牌在跟你在谈泡泡操合作时候也会来谈到这样的一个后续的合作。
对，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它肯定是不是一个人在垫钱，不是一个人在只有他在付出一些财力也好时间也好，而是它是一套永动机，当然这个概念也是泡泡骚的概念。就是泡泡骚的创始人是一个哲学教授，然后我以前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做泡泡骚，他就说泡泡骚 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泡泡骚，比如说他建立了一个组织，他的收入可以去向一些好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在使用材料上可以用为一些环保材料付费，那这样子他可能就会觉得为世界又好了一点点那种感觉、嗯、然后这个词叫做 Eternal Positivity Machine， 就是一个积极快乐永动机。那永动机就表示他不会因为失去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而这个东西就丧失了它的运转可能。我认为一个好的机构也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我非得零一在这里所以走低级才可以运行下去，我希望它是一个谁来谁去它都可以运转的一个模式。
嗯，
嗯，所以我们现在是摸索出来一套稍微可以平衡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会给一些企业或者场地做工作坊，它是3个小时，我们研发出来的一套不花钱过周末创意写作工作坊、
嗯、
里面会有打开感官的环节，周末反思的环节和互相分享讨论，然后得出一个不花钱方法的一个这样的工作坊。然后已经有比如说 Bottle Dream、 紫竹可持续空间，然后还有万科天地，它都已经付费成为了我们的客户，然后也在洽谈一些就是大厂的什么企业文化，内部也有一些人在就是感兴趣、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我们已有的商业模式、嗯、然后很幸运的是有一些品牌也有就是想问我们说，哎，能不能赞助我们比如说明年一整年的印刷费用什么的，因为我也有很明确说出我们一年要支出的钱绝对数量来说绝对不多的，可能就是万把块钱，但是由一个人承担他就会不健康嘛，然后这个品牌就很品牌就是愿意品牌方愿意 cover 我们的这些印刷成本和物流费用，但我们其中交换的是什么东西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这是我们还在探讨的。因为既然我们是一个哎，好像是一个不花钱的一个行动组织的话，那我们和一个消费品牌做联合，它应该也要有一种不花钱的原则在里面、
嗯、
它肯定不是 A 甲方乙方这样的关系，所以如何在通过我们的方式去互相分担掉一些我们的现金的压力，我觉得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探讨的目标，也会是我们下半年最大的一个议题。嗯，
你说下半年是今年下半年吗？
就是明年上半年。
哦、okay ，
嗯，对。然后我会觉得我们杂志，比如说走地基现在的人、
嗯，
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期做完了，等我们发放到所有空间以后，我们就可以歇个半年，然后2023年6月份的时候再启动这个项目。
嗯，
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哎，好像也是在创造频率。
嗯，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那对，就你要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派送模式吗？
嗯，对对对，我们现在的派送模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联系的空间、
嗯、
城市非常非常多和杂、
嗯、
就不可能是汇总到一个人然后一个人寄书，所以我们而且这样子物流成本会很大，然后我们就会每一个空间有一个走地机指定负责人、
嗯、
那这个人呢他就是负责去跟空间去商量、陈列方式，然后陈列时间，然后以及就是想要多少数量这样子的一些基础的信息，而且就是所有的沟通都是在这个走地机指定的负责人和这个空间的所有者之间发生的。但是呢这个指定负责人呢要把他的收货信息给一个叫做派送走地机的角色，就是有人每个城市可能有四个派不是每个城市会有1到2名他可以去做派送这些杂志的走地机，然后他就会负责把那些杂志运到那些地方，然后我们在派送的时候也有一些原则，比如说能人肉带就人肉带，比如说骑车跑步送到那些地方，然后减少物流成本和物流所需要的资源，然后第二就是说来看看能不能就是空间去到付这种东西，当然提出这个东西有点不好意思的，我要给你寄一本书然后还得让你那个付钱，但我们会觉得说这笔费用对于任何一个空间来说都不大、
嗯嗯、
但对我们来说就是积少成多，因为我们自己赚钱的预期就是只是 cover 那个印刷成本为主，对，所以如果空间愿意说哎，我到付一下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也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
那最后你要不讲讲就是听众如果想跟你这里关注你的这些内容的这个发布或者说想联系你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找到你？
嗯，从 找到我还是找到走地鸡？
都可以啊，就找到你也就找到走地鸡
啊。啊，对对对，一方如果你也想找到我的话，可以怎么找到我呢？
好好讲。
哦，对对对，我的
newsletter 都可以、啊。
哦，对对对，那你到时候放一下我的入口。
哦，好。
就是比如说我的微博孩儿像啊、
嗯，
然后你可以私信我，然后你也可以加入波登波登的自习室这样一个我的社群，
嗯、
还有我的朋友们、
嗯。
然后如果你对走地鸡感兴趣，你可以，你也可以加一个走地鸡的群。或者关注我们的 The Gratis 走地鸡公众号。
嗯，公众号都有了，就我今天刚知道。
对，我们的公众号、
嗯、
我们的公众号还一篇文章没有发呢、
嗯、
但是你菜单栏已经可以点击，比如说你要申领的入口，然后你想提供一些不花钱过周末的点子，都可以通过 The Gratis 走地鸡公众号完成。
嗯，所以我其实感觉你们以后其实可以把这个共创的范围扩得更大，就比如说你们在公众号上做一个入口，就是各个城市的就是对你们这个项目感兴趣都可以提供一些一方面是一些点子，一方面是他可以推荐一些他自己家附近的一些空间啊，或者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对，这里我觉得要区分两个概念啊，两个人群，一种是提供案例的人，和一种是维持这个组织运转然后为这个杂志负责的人，他其实是两批人。
嗯，
有的人他可以提供那个点子，但他不会有精力成为你们共创的一份子。当然这个共创的概念有很多、
嗯、
你提供点子当然也是共创，但是和你在比如说维护杂志的运行，或者说派送整个过程你参与其中，你在决策它的命名，然后你们的主题之中参与其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成为前者我们非常非常欢迎，但是成为后者我们还要自己也要内部想一想我们的这种加入的机制是怎么样的。那、
嗯、
如果你真的非常感兴趣，也很欢迎你先来跟我聊聊。
嗯，挺好。今天林一去把这个你们这个就包括他你自己的这个工作跟生活的这个状态跟节奏，包括你们这个组织是怎么运行的，包括不花钱过周末这个项目，其实解释的已经就目前这个状态已经解释得很淋漓尽致了。
是的是的，还得你问我，然后我就也借此就是梳理了一下、
嗯、
哎，我是怎么想事情和做事情的。
嗯，而且你们这个其实组织其实也是在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当中嘛，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到明年的年中或者明年的这个时候再来回看一下就是你们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我估计可能又会很不一样。
是的，
包括你自己可能也会很不一样。希望到明年我们再有机会来录这么一期节目。
好呀好呀，希望明年还、嗯、那个时候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了。
嗯 ，OK， 反正今天我这里的电已经充满了。我估计到时候听众听到这边如果都听到结束的话，估计也能够充满电。嗯、
谢谢王月洲、嗯、谢谢大家听到现在。
嗯，谢谢林毅，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嗯，拜拜。